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刘弟兄，很高兴在好牧人与各位相见。让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十三章一到七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题目是顺服在上掌权者。罗马书第十三章一到七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服从，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的粮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我们看到这一段罗马书的经文，它是在十二章连续下来的一连贯的信息。十二章讲到了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面伦理道德最高的标准，是要献给自己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活祭，然后呢，心意更新变化，查验神的旨意。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当作活祭，我们整个人际关系，我们整个对社会的关系都被改变了。他从里到外，从远到近，从近到远。一开始的时候是讲到了我们在教会当中怎么样来运用恩赐，再扩大一步到了神家中的人，我们怎么样用爱来彼此相待，然后再推一步呢，到社会上不信主的人，那个敌对的力量，我们怎么样去来面对这样的，跟他们和平相处。最后一点讲到的是我们跟整个社会的这个掌权的结构，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那这段经文当中分了三个段落，首先第一节就讲到我们顺服在上掌权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权柄出自于神。第二个段落呢，我们将会讲到的是第二到第五节，神设立掌权的目的是什么。第三个段落讲到我们顺服在上掌权的范围在哪里，就是第六跟第七两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首先要来看保罗当时的社会是罗马帝国统治，当时的社会，这个罗马帝国对于基督徒的态度不是很友善，甚至是很多的时候是敌视基督徒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保罗并没有要基督徒跟政府跟这个掌权的作对，反而是要他们顺服在上掌权的。这个问题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怎么可能呢？那个当时的这个社会是政府逼迫基督徒，政府对这个基督徒不是很友善，当时的人大家都提倡怎么样，我们不要去顺服这个人间掌权的，我们要抵制他，我们不纳税。但是呢，保罗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点出了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有个态度必须要顺服在上掌权的。他讲到的是人人都当顺服，这个人人当然也包括我们基督徒。那我们想到为什么保罗要基督徒顺服在上掌权的，他的理由是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我们人间神赐下一个权柄的一个系统，在上掌权的他们之间的权柄从哪来的，是神给他们的。神让这个世界各层分层负责，各自有各自掌权的范围，然后他的目的是要维护这个世界的稳定。我们人间有很多在上掌权者，首先就是政权政府，然后呢家庭制度，一个家长他在一个家中也有权柄， 宗族，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很注重宗族，今天这个宗族的社会已经不是那么像过去这么稳固了，然而我们有这种村邻里这种有邻里之间的关系，本身也扮演着宗族的角色，那当中的领袖当中的领导可能在我们的身上也有这个权柄，还有这个亲戚之间的人伦的关系，总个大家长在那里，然后他在大家庭的当中可能有一点影响力，还有公司，我们在公司里面公司的老板，他们都有神所托付的权柄，神为什么要把权柄来加在他们身上，让他们有权柄来掌管这个世界呢？目的事实上是要让他们来代替神，来让他们按着神给他们的权柄的范围来管理这个世界，就是神对于人的托付，让他们来代替神来管理全地。然而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人间的权柄不可能是完美的，不可能是完善的，因为人当犯罪了之后就有这个罪渗透在其中。然而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即使这个不完美的权柄，神仍然是把权柄赐给他们，让他们在这个世界扮演一个角色，维护这个世界的稳定。举个例子，像古代波斯的古列王，他是一个残暴的君王，但是他能不能被神所用呢？神也用他的，用他来怎么赏善罚恶，用他来代替神惩罚悖逆的以色列。然而他自己犯罪的地方，神最终也要惩罚他。也就是说，即使这个权柄 的力量本身它并不是完美的，本身还是有很多缺陷的，然而它仍然是被神所用的。所以我们看到了，这神把权柄赐给了地上的掌权者，让他在地上代替神来维持这个社会的稳定，来做赏善罚恶的事情。同样的，我们要看我们基督徒不单单是我们想到的单方面，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者，同样我们要从神把权柄赐给在上掌权者来看待这些掌权者的权柄。也就是说，这个掌权者的权柄既然是神所赐的，他必须要按照神给他的范围，神给他的权柄的心意，他来掌权。那我们知道看到了这比拉多在审判耶稣的时候，他曾经向耶稣说一句话，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比拉多说，如果不是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也就是说，比拉多他以为权柄掌握在他手中，他自己就是那个权柄的源头。然而耶稣告诉他说，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不是上头把这个权柄赐给你的话，你是毫无权柄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身为一个平民百姓，我们当顺服在上掌权者。然而身为一个在上掌权者，他也要知道，他既然领受了神给他的权柄，他应该要按照神给他的心意来运用他的权柄，他必须要按照神给他权柄的范围秉公行义，维持这个社会的稳定，推进这个社会的发展。这就是那个在上掌权者，他权柄的源头来自于神。既然权柄的源头来自于神，他必须要顺服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来运用他的权柄。所以说，这个权柄不是没有范围的，这个权柄不是没有原则可以施行的，而是必须要按照神给他的权柄的范围秉公行义来施行他的权柄。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希特勒统治了德国，而这时候呢，希特勒就命令德国的教会能够来支持他。那时候呢，他要所有德国教会的领袖签一个支持政府、支持希特勒的一个签一个字同意。那时候的教会呢，他软弱无力，他就顺服希特勒给他的命令，就签字了。不管希特勒采取怎么样的政策，他们愿意顺服，愿意服从。然而这件事情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造成希特勒成为一个独裁者，最后欧洲全欧洲生灵涂炭，犹太人大量被残杀。这时候这个当时的德国的教会，他是默不吭声，他纵容希特勒这个独裁的暴政。然后最后呢， 这教会在真理上面站不稳，造成了这整个德国被希特勒搞得几乎要灭亡。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身为一个教会，他对于掌权者，当然他愿意顺服，但是是在神给这个掌权者的权柄的这个范围里面顺服的，不是说这个是毫无限制的，然后任意纵容这个掌权者任意来使用他的权柄。至少我们也应该在这个身为一个基督徒，对于不当的运用权柄的这样一个政权，我们应该要提出一个建议，应该要守住这个原则。至少呢，我们不能够服从那些不按照神的心意来运用权柄的这种做法。二次大战的时候，希特勒跟德国的教会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彼得在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在殿中传福音，那时候这些犹太人的掌权者他们就来到了殿里面，就抓人，严词恐吓说你们不许传这个奉耶稣的名来传福音。结果彼得对于这些犹太人的掌权者的回答是什么呢？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也就是说，当人间的掌权者滥用手上的权柄，反对神所命令的事情的时候，这时候基督徒应当顺从是那个更高的权柄，也就是把这个把这个天上的权柄赐给人间的那个掌权者，也就是天上的父神。那人间的权柄必须要明白，他的权柄是天上的神给他的，他如果不按照天上的神给他的权柄来运用他的权柄的时候，这时候教会宁可顺从那更高的权柄，而不是顺从地上这个次要的权柄。这是一个大的原则。大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愿意顺从在上掌权者，然而当这个在上掌权者他滥用他的权柄，他背弃了神给他权柄的范围的时候呢，我们就顺从那更高的权柄，也就是赐给人间权柄的天上的父神。那我们进入到第二段，第二段讲到的是第二节到第五节，神设立掌权者的目的是什么。第二段怎么说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必须服从，不单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保罗在这四节的经文当中提出了一个顺服掌权者的原因，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我们看到了这个地上为什么需要有掌权者来管理这个社会的这个整个的社会，是因为这个社会需要有人来管理。神赐给这个掌权者权柄，他是要代替神来在这个社会上做一个管理的责任。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什么？要他们佩剑是带着神给他的权柄来做赏善罚恶的事情，来刑罚那些作恶的，然后来鼓励行善的。这个社会有这个赏善罚恶的权柄在那里的时候，这个社会才不会出现混乱的情形。我们知道任何的人类的社会都需要有一个掌权者在那里做赏善罚恶的事情。如果这个今天的执法的权力不彰的时候，这个民间就会出现了各种这种弱肉强食、军阀割据，变成一个无政府的社会。这时候这个民间各种私心的这个力量就在民间私设公堂，这种事情一旦泛滥的话，就是人类就回到了一个野蛮的社会了，变成一个落后的社会了。所以我们社会不能够回到那种过去那种凭谁的拳头大，凭谁有权力，我们就让任凭他们在这个社会上面胡作非为，那是一个土匪的社会。我们不容许这种社会在今天仍然存在。所以神设立在上掌权者就是要赏善罚恶，把那些不顺从人的、 把那些作恶的把它给给压住压制住，然后呢让世间那些愿意行善的愿意在这个社会上平安度日的，让他们能够有好好的有这个环境能够平安度日。这就是政府在这个社会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神为什么设立政府，设立掌权者，就是要让他们在社会维持这个社会的稳定的进展。我们今天讲到我们国内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任何的社会都必须要维持它的稳定与和谐，它才能够平安的发展，它才能够在这个社会当中能够维持一个好人啊，就是愿意顺服神命令的人，在这个社会上的面能够平安的发展。福音的发展也是一样，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为什么今天保罗告诉教会不要跟政府作对，不要敌对政府，顺服政府？顺服政府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必须要在这个 地上，我们要来传福音，传福音就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需要一个和谐的环境。所以保罗叫这个他的弟兄姊妹不要与政府作对，要顺服在上掌权者。我们知道彼得他所处的环境也一样的受到了很多罗马帝国对他的一个逼迫，然而彼得的教训跟保罗是一模一样的。他彼得前书的二章十三十四节他这么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善罚恶赏善的臣宰。你可以看到彼得他受到这么多的逼迫，然而他却告诉教会的弟兄姊妹要顺服人间一切的制度，要顺服在上的君王，甚至呢是为在上的人祷告。那这样的一种教导呢，事实上是一种非常明智的教导。为什么？如果今天的教会离开了自己福音的使命，去做这个革命，去做这个反对政权这种工作，这时候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受到政权的镇压，最后呢我们不能够好好的传福音，我们变成了什么？变成革命党了。这时候呢这个就完全脱离了圣经给我们最主要的教训，因为教会首要的目的就是在这个地上向人传递天国的信息，把人带到神的国度当中，信靠耶稣基督得到福音的好处。这需要一个平安稳妥的环境来传扬福音。如果我们今天把我们的福音的使命偏离了，变成改革社会的使命的话，甚至是变成了去跟政府做敌对的工作，这是完全偏离了我们教会当有的使命。之所以保罗跟彼得都怎么说，你们要顺服在上掌权者，这是有个目的的。目的就是什么？因为顺服在上掌权者之后呢，跟政府之间维持一个和谐的关系，政府他维持社会的治安，赏善罚恶，形成一个和谐的环境，平安的环境，让教会能够继续的推展福音的事工。而政府跟教会的关系因为和谐的缘故，因此呢不会造成对教会的镇压，以至于教会不能够去正正当当的来传福音。所以呢让教会能够专心的来做福音的工作，这是好的无比的。当时的彼得，当时的保罗采取了这样一个政策，让他们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虽然遭遇到许多的这种敌视逼迫，然而福音继续的广传，没有受到任何的重大的压迫，以至于经过了200年三百年之后，整个福音翻转了罗马帝国，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这是他们当时采取了这样一个政策明智的做法。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身为今天的教会，我们也要知道，即使政府可能他对教会并不友善，然而我们必须要有个态度，我们愿意顺服政府在上掌权者，他们的权柄的范围我们必须要顺服的。那因为他扮演的角色就是在这个社会当中能够维持社会的稳定，维持社会的治安，然后呢让这个整个的环境成为一个福音能够广传的环境，我们就服在这个权柄底下，我们努力积极的传福音，我们不要搞任何的对抗，不要这个跟政府作对，这是基督徒首先应该要明白的一个大的原则。然后我们再往下来看那顺服的原因是什么？顺服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怕刑罚，是因为良心。这良心是对谁的良心？对神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是因为 害怕政府用法律来刑罚我们，所以我们勉强的顺服。不是，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命令，我们愿意顺服神，神把这个权柄给了政府，我们因为顺服神的缘故，我们愿意来顺服神所设立的在上掌权的权柄。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在世人的面前有一个好的见证，然后呢，跟政府之间有个好的关系，然后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能够平安度日，能够好好的来传扬福音。这种眼光是超越现实利害的眼光。人往往是看到了眼前的利害关系啊，如果这个政府要来刑罚我了，我就顺服；政府不刑罚我了，我就开始就不顺服他了。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我因为顺服神的缘故，神命令我顺服在上掌权者，我就因着这个良心的缘故，我顺服在上掌权者。这个就是一个超越现实的一个眼光，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最后我们进入到第三段，顺服在上掌权者的范围在哪里？是第六第七两节，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的粮给他纳粮，当得的税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我们知道了，刚才已经讲过了，顺服掌权者不是没有范围的，好像是说那可以让这个掌权者任意妄为随心所欲，并不是这样子。掌权者既然这个权柄是来自于神，那他们的权柄就必须要按照神给他的权柄的范围来施行他的权柄。神给政府的权柄的范围在哪里呢？赏善罚恶。而这个赏善罚恶本身是有个公义的标准，也就是要维持这个社会公义的。那这个社会有没有公义的标准？我相信当然有，每一个社会都有它的法律，政府必须要按照他定下的法律成为他施政的原则，他赏善罚恶，按照这个法律来做。所以呢，基督徒需要守法，需要按照这个社会当中所定下的法律的标准，我们来守住这个法律的标准，让这个社会能够维持一个公义的原则。这个就是政府他掌权的范围。那我们今天保罗这边告诉我们了，第六节说的，你们纳粮也因为这个缘故，神把这个纳粮的权柄给了政府，他能够向我们来收粮食，然后跟我们能够来纳税，那我们就在他的权柄的范围，我们必须要服从。他向我们纳粮，我们该交的粮就交上去，他向我们收税，我们该收的税就给他上税。这个税包括什么税呢？所得税、地产税，或者是、这个营业税。该给的税我们不要逃税，该给的就给他。在古代的社会里面有纳粮，我们种地种地种完了之后，有一部分的粮要纳到这个政府里面去，该纳的粮就纳，刚该缴的税就缴。我们再往 外推广的话，我们该守的法也该守，对不对？政府立下了法，不管是宪法、刑法、民法这种交易法，我们该守的法我们 都要去守它。这就是我们该顺服在上掌权者的范围。还有呢，功德，我们在社会当中必须守功德心，对不对？不能够扰乱邻居的安宁，不能够乱丢垃圾造成社会的混乱，不能够不守交通秩序把造这个交通秩序给搞混乱了。我们既然活在这个社会当中，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的法律、公共的道德，这些东西我们都必须要遵守的。这就是我们基督徒顺服在上掌权者的范围。我们顺服在上掌权者，让这个政府呢能够在这个社会当中能够顺利的施政，维持这个社会的稳定，也同时维持一个环境，让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可以平安的度日，可以平安的传福音。这就是一个双赢的一个情形。政府它维持社会的稳定，维持它政权的结构的稳定，老百姓在这个稳定的结构之下能够平安的度日，甚至能够好好的传福音，能够自由的发展，这个就是一种双赢的情形。基督徒应该追求的是双赢，而不是跟政府对抗，而最后造成一个结果是政府来镇压教会，让教会不能够平安的传福音，然后呢，教会之间要把这个整个的重心移到了跟政府对抗，而忘记了福音的使命。这就是双输双败。 啊，我们今天不要采取这种对抗的这种心态，而是什么？要采取一种合作而双赢的心态。那我们今天最后呢，我们来看一节圣经给我们的教导，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为执政掌权者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执政掌权者他们今天竟然是个世俗的社会，他们大部分的人是不信主的，而既然他们不信主的话，他不太可能他设立的这个法律，他不太可能他会考虑到这个少数信主的人的他们的利益来维持他的施政。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可能基督徒可能在这个社会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可能会遇到一些逼迫，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保罗 叫基督徒不要仇恨，要祷告。为什么？因为神是那掌权的主，他不单单是我们的主，他也是这全世界的主，他掌管这个在上掌权者的心。我们知道在上掌权的人，他们的心如垄沟的水，在耶和华的手中。所以一件事情，我们祷告，为他祷告。这个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三节这么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祷告恳求，代求助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近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的面前是可蒙悦纳的。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不管是怎么样的教会，我们要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需要一个平安稳妥能够专心的传福音的环境，因此我们需要为在上掌权的祷告，让他能够秉公行义来维持一个社会的稳定，让我们能够平安的传福音。所以基督徒，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个本分，这个本分就是我们要为国家的政治的清明百姓安居乐业来祷告，那维持我们跟政府之间一个和谐的关系，让这个政府在这个社会当中能够维持国家和谐发展，维持一个平安稳定的社会，而基督徒在这种平安的社会当中能够继续的传扬福音。我们希望有一天这个福音广传了之后，有更多的人信主，而这整个政府的政策对于教会能够更加的公平，更加的善待我们。我们求主来在这上面能够掌权。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三段的经文给我们很大的警惕，也很大的一个帮助，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必须要服在上掌权者的权柄底下。在什么范围内呢？是在神给在上掌权者赏善罚恶维护社会稳定的这样一个权柄的范围里面，我们要顺服，该缴的税该缴的就缴，该守的法就守，这是我们的本分，我们应该要如此做。求主让我们给我们一个清楚的眼光，顺服的心，在这个社会平安度日。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你设立了在上掌权者，让我们服在这个在上掌权者的权柄底下。我们不是对抗，而是顺服。我们愿意顺服的原因是因为你把这个权柄赐给了在上掌权者，你也命令我们顺服。我们愿意服在这样一个权柄的底下，我们愿意跟他们维持一个和好的关系，然后呢，我们也愿意为在上掌权者祷告，我们求你赐给他们智慧，在这个地上秉公行义，让所有的百姓平安度日，让福音能够广传，这就是你的心意。求你恩待赐福我们，给我们力量，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简单的来做一个总结，关于今天这段经文，顺服在上掌权者，我们知道有三个段落，三个主题。首先呢，第一节讲到的是我们顺服的原因是什么？顺服的原因，因为神把权柄赐给了在上掌权者，我们为了顺服神的缘故，我们也顺服在上掌权者，因为权柄是出自于神的，所以我们顺服在上掌权者的原因，就是因为神把命令给了他。所以不单单是如此呢，我们也知道既然在上掌权者的权柄来自于神，他应该按着神的心意来掌权，所以呢，这个本身顺服也是有范围的，不是毫无界限的，也就是符合神的心意的部分我们需要顺服，不抵触神心意的部分我们顺服。然而如果是明明违背神的心意，公开违反神心意的这部分呢，我们顺服神不顺服人，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则。然后第二点呢，第二大点是神设立掌权者的目的是什么？第二节到第五节，他说的是 神设立在上掌权者是要维护社会的稳定，要赏善罚恶，这个社会需要有这个权力的结构，需要有权柄的结构，对于那个恶人施行审判，对于好人呢保护。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权力的结构在那里维护这个社会的稳定，这社会就开始变成一个无政府社会，就是到处的混乱。而这种无政府的社会不适合我们来传扬福音，所以神设立掌权者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赏善罚恶。那我们也知道，我们顺服神的范围，也就是政府如果施行赏善罚恶的这个范围里面，他立下了法律，我们就必须要按照这个法律来遵行，来顺服。第三个，顺服在上掌权者的范围，哪些范围呢？既然神设立的在上掌权者给他们权柄，他们权柄的范围我们必须顺服，哪些权柄呢？他能够收税，他能够来要我们守法，然后还有我们自己基督徒有个良心的缘故，我们必须要遵守公德，遵守社会的这些法规，这些都是我们应该顺服的范围。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愿意顺服神的心。我们既然愿意顺服神，神把权柄给了政府，我们也愿意按照神给他的权柄的范围，我们顺服政府的执政。求主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按照神给我们的心意而行。阿们。